讲太多了，我们讲第一节啊，就是六章啊，第一节啊，我们一起来念。他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啊，但这个经文很明显了啊，就是是一个安慰的经文。它是从第五章啊连接下来，因为第五章啊，上帝说他要好像蛀虫啊，也好像狮子啊，要啊，就是从里到外啊。就是要彻底的，就是管教啊，当然也是毁灭了啊，以色列啊，啊，这是很难接受的事情啊，因为他是神的子民啊，如果上帝连他自己的国都毁了，他还做上帝吗？就不用做上帝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当时哈，就是人很难去想象啊，就是没有办法去构思啊，那个后果是怎么样？好像我说啊，太阳爆炸，说可能啊，太阳可能会爆炸啊，但是爆炸了会怎么样？不知道，没试过，没人知道啊。没有太阳会怎么样啊？我们点灯啊，点灯是什么世界啊？也不知道。所以先知说啊，你们晚了啊，毕竟啊，对那些。不谦卑的人是没有作用了，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不合理啊，不可能啊，他们仍然还是很相信他们可以靠这些圣殿啊这些东西啊可以保护自己。但对那些有信心的人啊，他们其实一早都听到这个信息，也不是第一次啊，上帝一再的啊，从就是其他的先知的口啊，都已经啊就是说出这个审判了。所以他们听到这里，他们知道时候到了，他们时候到了，他们就要哇，他们还活着嘛，所以就表示他们要面对这个事情。先知就给他们一个应许了啊，他就说我们要向上帝来回转了，意思说苦难已经定了啊，必定来到。当然苦难前我们还是可以回转啊，但如果我们一直没有回转的机会，那苦难临到的时候，我们仍然还是可以回转啊，因为对教会来说啊，上帝永远啊，他无论是管教或是还没管教，他都是在等候向我们来施恩典的啊。管教其实只是啊，可以说是帮助了我们啊，更加可以真诚谦卑啊，来回到他的面前。对，这就是做神儿女的这个我们说我们的优势啊，就是我们不是因为来到了一个境界我们就完全失去而是无论怎么样上帝的拣选跟意愿是在一切之上就算是管教苦难也只是他的一个工具。所以他就说虽然有苦难而且不会再除去，但是他仍然会向他的子民就是施展他的恩惠慈悲所以他鼓励这些以色列人现在是在苦难里面要等候当然要有耐心了要等候这个救恩了。 OK就是这个逻辑当然不难从一个家庭的结构父母对孩子的这种教育教养都应该可以体现就是上帝就是责打他的子民，好像父亲责打自己的孩子都是要使他们得益处的不然就不需要不需要管教也不需要责打这浪费力气嘛所以从来没有一个是过度的管教好像太过严厉了相反的，上帝每次在管教里头都会为他的教会保存一个小空间让他的恩典可以进去就是他会还是保留了一个让我们可以悔改的一个空间了他不会忘记他对于亚伯拉罕的这个恩约在新约里头我们也有不同的经文好像你们也读过就讲到上帝管教的都是孩子，如果不是孩子是狮子上帝就不管教他是引用这个箴言的书箴言的话也有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说就是我们 经受试探试炼的时候要忍耐啊，因为上帝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啊，让我们可以忍受得住啊。所以这些的经文其实也不是保罗自己突然间想到的啊，而是保罗对旧约特别熟悉啊，所以他就能够引用这些先知给以色列人的应许。所以很明显这些应许呢其实是给教会的因为到了新约这些应许就来到基督徒的身上。 OK， 所以这也让我们看见这个一致性啊，就是我们读旧约我们不会觉得这些都是过去的话因为使徒都大量从这些先知的应许里头就是把好像是给犹太人的应许呢就是用在新约的信徒的身上。 OK， 好了，我们就来到第二节啊，第二节也是类似的啊，他说到上帝要就是我们说要缠裹我们的伤口，然后他就说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惊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啊，连是两天三天啊，是，但你总体看来两天是很短的意思了。对，这是第一个观察了。但是通常三天就会让你想到一件事了，三天呢就是想到耶稣从死里复活啊，就是三天在坟墓里面啊。当然这个约拿在这渔夫里头三天啊，也有这个意思啊，这是主耶稣引用啊。好了，所以这里可以就是让我们就连贯啊，就是说他上帝要就是在短期的时间里面啊，虽然要管教他们，但是不会说很久啊，两天三天啊就要开始啊向他们来施恩典啊，好像主耶稣啊他死了啊被放在坟墓啊，就三天啊，不较长，但也不是短了啊，当然啊，等之后上帝就让他公开的能够复活过来，而且让他的身体呢，特别他的身体就是显在人的面前就成为了世世代代这些信主的人复活的一个榜样，或是说出熟的果子了，就是一个实质的盼望。所以他先知在这里是鼓励那些有信心的人就是要对这个拯救带着盼望因为上帝就是如果你这样想啊，应该可以合逻辑了，就是说连他的儿子上帝都用三天你说心疼都三天上帝也没有说马上所以我们受管教有时上帝让我们等等一阵才有复兴或是才有结果，我们也不应该太过快了就抱怨或是失去我们的忍耐 ，OK。所以当上帝就是用比较长的时间来考验我们，其实他主要的目的是训练我们的耐心啊。当然，这个耐心是一个信仰的特质啊。就是如果你真的有信心，你的信心是有这种就是耐力啊，有忍耐的特质啊。很多的信心是圣经说是短暂的信心它不是怎么讲呢，它不是没有表现的好像你说那个撒种的比喻里头有的种子呢的确是生了根也长起来了但是只要一碰到太阳这个干燥的这个气候它就枯萎了。他怎么解释呢？你说没生命吗？没生命它不应该长，但是长了它不会长久，它只有一个很短暂的表现。那这很短暂的表现其实并不是上帝给我们的信心就是有一种信心呢，它如果只是用第一个步骤来看，它跟大家都是很像的我说是都是一样的它的区别就是时间就是在一个信主之后他的人生的经历 不是一年两年啊，他就是不是能够不断的啊坚信神的应许到他走完人生的道路。那如果是真信心呢，是走到最后的。OK， 不是因为你只有那个开头啊，一个好的开始啊，好像比赛这样啊，就是你要比你就要啊，除了开头要在了啊，人家开头你不能在别地方啊，啊，开始的时候你要在，但是开始的时候你跑了，但是你一定要跑完才算啊，你不能只是说我只有开头就算了，我先去拿奖啊，你们继续跑啊，不可以啊，你要跑完它。所以这里上帝为了让我们显出啊这个特殊他为我们预备的得救的信心，他通常就用苦难啊，因为如果不受苦我们的确也不会用学忍耐啊，太轻松了啊，就所以苦难呢就变成是必须的啊，连在苦难里头他就要我们等啊，等一个复兴的时刻啊，所以很明显啊啊，我们在苦难里头，我们不会觉得啊，好像很自在、很轻松啊。我们好像这里好像几乎好像啊，在这个死亡的里面这样子。OK， 啊，对啊，啊，啊 ，OK， 啊，就好像在死亡里面啊。哎，他的声音是啊 ，OK 啦，啊 ，OK， 那。但是这种的痛苦呢比起就是上帝要给我们的复兴啊，他还算是自战自清的了。但撒旦也是抓紧机会啊，就是特别他不会只是在你刚信主的时候啊来试探你，叫你放弃信仰啊，可能那时你很热心啊，他通常都是在你被上帝管教的时候啊。当一个小孩啊被他爸爸责打的时候啊坏人就会来找他说，哦，你不要这个父亲啦，你认我做爸爸啦，我带你去吃啊，我带你去玩啊，他就会用加倍的这种爱心啊来引诱你啊来离开。所以撒旦通常会在就是他在等这个时机啊，就是当上帝管教他儿女的时候他就介入。所以如果我们在苦难里面我们没有悔改，但是我们看到好像有出路啊就要小心啊，因为这些出路好像让你可以逃脱啊，好像可以就可以马上解决你的问题啊，其实它不一定是好事啊，不一定是上帝给的。 OK， 除非你已经很清楚你被赦免了啊，你在等候这个应许，连上帝把它带来了，哎，知道这个出路，这个门啊是为你开的。但如果你的心仍然还是抱怨的、苦读的，哎，天上有一个好像掉了一个馅饼下来，他很可能是恶者，要趁这个机会把我们就是带走啊。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圣经一再要我们学习忍耐，就是这样啊，因为恶者很怕我们。最后是有一个真的信心可以持守到最后，就是见主面的啊，他是绝对不希望看到我们这样啊，既然我们今天都说自己是基督徒啊，他当然就说等着看啊，你们都受洗啊，我等着看你们几个可以走到最后的啊，他知道有人是走不到最后的啊。 OK， 所以他这里说我们啊在上帝面前等呢，之后是我们可以在他面前能够得以存活啊，这就是刚才前面说的两天三天呢啊，他是指到死亡连之后他可以存活，就是对应的死亡，也就是说两三天之后我们可以从死里复活，再次啊就是看到上帝的慈爱啊，看到他这个好像父亲的这样的一个面容。 OK，所以意思说我们但凭空啊很难想象啊，就是我们就这样鼓励对方啊，彼此说啊我们要忍耐忍耐，其实上帝呢就在圣经里面啊，就是让我们看见了在新约主耶稣基督就做了这个榜样啊，就说你如果说哎呀我要等到什么时候，你最少可以想一下，你说哎我们的主耶稣是一个例子，他是神的儿子也是神的爱子啊，他好像一面镜子这样啊，圣父都 没有在他的身上哈，就是马上就让基督就是脱离死亡，但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那个两天三天的那种痛苦啊，还给他等了三天。嗯，如果三天之后他实质上复活了，那我们今天就应该有盼望啊，因为耶稣复活的时候，他那个身体就是我们啊，就是教会，就是教会再怎么样被打压啊，上帝已经给一个例子啊，就是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最终要他的身体要从死里复活。OK， 所以每当我们在苦难中嫌太长太累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想这件事情了啊，想到主耶稣的复活，那我们就应该有盼望啊，能够愿意继续啊来等候啊，啊，不然呢，很快的哈，你说也。一分钟你都受不了，你都觉得太长了啊！人总是觉得啊，他就算做不对啊，那最好是不要被管教啊，就算管教要快快的啊，或是说要轻轻的啊，不要太痛的啊。总之，人永远呢没有办法很真诚的要承受啊这个卑微的代价的啊。但是上帝知道啊，他知道我们如果没有真的是。卑微，我们就很难真的悔改啊！真的悔不真的悔改，其实就没有不会求赦免了啊。OK， 好，我们再还有啊，还有点时间啊，我们再来看下面一节啊，我们来看第三啊。他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他，他出现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啊！哎，我这边应该是花粉了。OK， 好，他就开始说我们要认识耶和华，而且特别强调要竭力认识他。你们说了，他说认识耶和华的什么啊？我们一般如果不读上下文了，认识耶和华哦，去读神学吧。啊，我们要上神学课程啊，我们要神学院。现在啊，很多神学院啊，就生意不好啊，他们就推广啊一些新的做法，就是神学普及化啊，就是让神学啊可以达到每个教会啊，就是把神学的水平降低一点，比较容易读啊，让每个教会每个基督徒都可以来上神学课啊，每个上完都拿一个文凭。其实。我也不反对了，你喜欢你去做啊，但你要知道背后有很大的这种啊，就是我们说不是叫阴谋啊，但是有一些的啊，我们说遮盖的东西呢。那第一个你要考虑了，那如果神学院给你读神学，就是普及化的神学哈，他说你读完了，我们给你颁文凭 ，OK。你知道会很吸引人，是因为很多人呢觉得他拿到这个文凭，他就跟牧师一样了，因为牧师也只是那个文凭嘛，对不对？你看现在神学院，你去什么丰盛神学院啊，去西班牙读一下啊，你出来你可以在苏黎世华人教会当牧师了。其实他那个水平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啦，当然我也不去评啊，就是，但是他就是给人这条出路啊，他不说啊，我给你一个文凭呢，写明是。二等文凭哦，是说呢，啊，不能当牧师的文凭啊，你肯定没人去啊。你再怎么普及化都没用啊，你送钞票也没人要去。但是你就要说这个是啊，我们母校啊，华神什么什么承认的啊，你就有很多人去。所以这是第一个啊，你普及化你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啊，就很多人是为了一些我们说可能啊所谓工作啊，或是为了。能够有一个身份认同感，他们去做了。连第二呢，很多人读神学是为了逃避他们面对上帝啊，就是他们不要用心去面对神，他们用头脑去面对神啊。用头脑面对神呢是比较直接的，是吧？因为头脑呢不叫犯罪的，然后就是你头脑你只有 错跟对啊，就是听错了，认识错了啊，我误会了，我不懂，我无知啊，这一种而已嘛。所以你就去学，你好像是一个很干净的人啊，你就去学，学完了错的就变对的，就没事了。但其实圣经说的，我们得罪神呢是第二层的，不单只是认识错了，是心里面抗拒神，不顺服神。这个不是大脑的问题，这是心灵的问题。所以很多人可以用读神学来躲避他来顺服神。OK， 他认为我懂之后呢，就等于我做了，你是懂了，不等于做了啊，这差太远了。所以你看这种经文啊，其实常被引用啊，就是给这些就是学府了哈，这些啊讲的。我也不想去讲他们了，但是他们会常说啊，圣经要我们认识耶和华，而且要竭力认识他，所以你们要来读啊，我来教你们，给你们开课啊，我们来给你灌输啊，这个三一论、基督论啊，给你训练什么什么什么。那其实你看上下文，它是悔改的经文啊，是吧？前面刚说了，对不对？就是上帝要管教，连先知说你们要等候，因为上帝有一天他会向你们施慈爱。所以这里说认识耶和华是认识耶和华的什么？认识耶和华的慈爱啊，不是神学啊。当然也有神学啦，但是主要是指这一个，不是知识的。就是你如果说哦，我很信神爱我，你这空头支票啊，你没办法。你说我怎么信上帝很爱我？你说我从圣经里面我看见我经历了上帝的爱。这是先知在这里他说我们不单要只是认识，而且要竭力。为什么？因为苦难是很大，这个挑战很大，如果我们没有竭力真的认识神，我们不会有力量的。诚实的回答自己一个问题，你懂得这些东西，当你那一天你面对手术，你面对癌症，或是面对各样的痛苦，或是失业，或是什么家人死亡的时候，你觉得有力量吗？你去上礼的时候，你跟大家说上帝是三位一体的，我看人家拿包子丢你，说给我出去啊，跟我什么关系啊？你说哦，我来告诉你们啊，这个是上帝的议定论啊，没人管你，有什么用呢？如果我说只是这个层次啊，你可以把它讲得清清楚楚。OK， 一点、二点、三点前后啊，这尼西亚信经全背了一趟，它不产生力量的。因为光知识它不然力量，所以这里说的认识呢，不只是知道知识啊，它是一个特别能够经历的一个层次。我们能够特别经历的，除了神是真实的，对一个罪人来说啊，最宝贵的，或者说对你最有用的，就是神的慈爱。OK， 但也可以认识神的公义啊，没错了啊，但是认识神公义不大有帮助，是因为我们是罪人嘛，我们只是更加知道我们该死 that's all 啊。但是我们最需要最需要的，像先生说你这里要竭力的追求认识的是上帝怎么样，就是信实的要成就他的恩怨，要爱他的子民。 OK， 所以对应起来就是四维有各样的啊这种挑战啊，要把我们的心夺走。OK， 会让我们啊，就是对上帝失去信任啊。魔鬼也一直在帮忙啊，做这些事情。连先知就说，我们务要认识上帝，特别是认识上帝这永恒不变的爱。好像是很老土的讲法，因为你不可能去神学院说啊，我来报名，我要来读一读神的爱啊。大家说，哎呀，你去听听歌就好了，啊，去看看见证。那通常人都会觉得好像爱没有什么好讲，对吧？好像很肤浅，这是一种感性的东西啊。我们都是很理性的，我们是讲逻辑的，我们是讲啊，通常是觉得这个才是值得你花钱去学的嘛，对不对？但其实错了，如果你光知道逻辑，光知道神学的这些理论，最后呢它不能够让你更爱神多一寸多一点，这些都是无用的，真的无用。好像你读完神学之后，我常问那些要去读的啊，年轻人很兴致勃勃啊，他们说啊，你觉得我应该去读的？我通常都不是很想回答。 那因为这不关我的事嘛，就是上帝感动你，你就去吧啊。我讲不可以，你也得去啊。啊，如果他没有感动你，我叫你去也没用啊。所以我就说你想一下啊，如果你真的读了啊，你还是你已经开始读了，那你有没有比你以前更喜欢读圣经？他说哦，我很忙的，你知道吗？我们的课程很多的啊，我们每个礼拜要看两本书啊，我课本都看不完，我怎么有时间看圣经？我说啊，证明你不是哦，你不是那个人。OK， 我们不能够说大家都做一个动作，它就是那个东西嘛，对不对？如果有一只猴子，它像人来，就是学人招手，难道我们说它就是人吗？它不是人，它是猴子做人的动作而已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每个人只要都做了一个就是学了一个课程，做了一件事情，他就等你啊，就是神的仆人或者上帝的传道人，不一定啊。他的关键呢，仍然还是要他所知道的，最后可以让他经历上帝的爱。因为其实最终让你能够撑到最后一刻的，我再说一次啊，不是你的知识啊。这些知识在你要撞车的时候一点都没有用啊！如果你的飞机在抖抖抖抖抖，那个机长说哦，很抱歉哦，我们左边的引擎已经坏了啊，右边的只剩下30%啊，你们有神的快点祷告啊！我嘞，我是无神论啊，所以我就冲下去。那你那时的时候，你认为你任何知道的，你就算是神学博士，能够做什么吗？你就是跟每一个人一样。除非你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相信神的爱，因为没有人会相信神的爱的，因为其他宗教没有讲这个东西的。OK， 而且你的相信是有确据的，因为你经历过嘛，对不对？这就是你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通常人不讲这个的，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是叫个人的事情，这是叫 personal 的，感性的嘛，错了。没有分的啊，这个我也找不到什么根据啊。但我翻一翻，可能是笛卡尔啊这些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开始要分感性跟理性。人就是人嘛，对吧？而且还要把感性归给姐妹，把理性归给弟兄，这是什么世界呢？就谁那么聪明啊？就是这样子分类呢？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分呢？难道理性里头没有感性吗？难道感性没有理性吗？都有啊，对，它是不能分的嘛。可能是侧重啊，有的人比较重一个，比较略一个啊，可能啊，但是它绝对不是一分二的东西啊，就一个有一个没有。所以我们读圣经，千万也不要受这个影响啊，就觉得好像可以选择，就是 OK， 好了，不多说了啊。总之强调就是这个认识。的上下文啊，会让你知道他不是在讲纯知识的东西啊，反正这些东西以色列人都知道的。OK， 他是要讲啊，以色列人一直很，我们说因为长期犯罪得罪神啊，很缺乏的，就是他们对上帝啊这个慈爱的信心，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他们没药了，没药可救了，所以如果苦难再来，应该是倒的了啊，因为没有信心了。先知就鼓励他们啊，不要让恶者趁机啊，就是把他们夺走。OK， 所以圣灵啊，他会就是按照上帝的心意了啊，会提供我们所需用的啊，包括他的应许、他的话语啊，也给我们力量。那最后让我们可以祭拜啊，这个恶者各方面来的试探。OK。好，说回来就是这个认识神啊，这个能够竭力追求认识他，他这个本身呢，的确是一个也是一个恩典。意思是说，我们一般不会一般嘛啊，一般我们不会说你要努力得恩典啊，你要努力得的就不是恩典，恩典是没有办法努力的嘛，对吧？就是恩典是白白的。哎，你说努力哦，努力是要得赏赐嘛，就是努力是配合，就是 reward 啊，就是努力做工啊，赚工钱啊。你说有没有努力得福利金啊？你说没有，那福利金就是不努力，哎，不也不可以这样讲啊。就是说，福利金是你不需要努力去换的啊，当然你也可以努力做人，那没问题啊。 所以把这个话放在这里说，你要努力的去认识神，有点奇怪嘛？因为我们知道的那个能够认识神也是恩典，对不对？啊，但是在我讲这里应该不会有冲突啊，因为它是在一个我们说特殊的一个苦难的一个情况啊，所以他这样讲呢，他不是要说讲得很正确啊，他是要就是要激励啊当时一点点的信徒啊，让他们很卸力的，就是很坚持的去支取啊上帝为他们预备的 ，OK， 但是没有一点暗示他们可以好像有更多的功德啦啊，可以赚取更多的功德，可以分给人，可以卖给人呢，就没有这种暗示的事情啊。啊，可能天主教会把这些都拿来用啊，成为他们有圣徒跟非圣徒的区别啊，因为有人是很努力啊，就得了更多啊，他们就有这种功德可以分给别人。那这里上下文是不支持这样的说法 ，OK？ 所以讲回来就是的确啊，认识神是我们应该看为首要，应该看为是重要去努力追求的事情，但是也不好忘记啊，它不是你掌握的，它是神的恩典。OK， 那既然上帝已经向我们开恩，那我们就应该回应他，就是用认真努力的心来追求啊，这样就正确了。OK， 好，我再讲多一章啊，我就停了啊，就是我已经讲完了，原来这么快。还是我按太快，你们等我一下。没有，我按太快了。对，那第三节的第二面啊，他说他出现如晨光啊，然后这个是一个比喻啊，就是说有黑夜，但有晨光了啊。我们每天都有黑夜，有晨光，但是你在黑夜的时候，你等什么啊？你说更黑啊？不会啊，你已经黑了，所以你就等这个黑暗过去啊，第一个光明出现的时候，就叫晨光了。所以他其实是在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忍耐啊，直到上帝给你们看到第一个曙光啊，就是在管教必须领到啊，你要忍耐，直到你在管教里面开始看见上帝向人家啊，就像我们了啊，向他的子民啊来施恩啊，这就是出现啊，好像晨光，就是不是很大的光啊，就是一点点。但是有这个就够了啊，因为你知道早晨来了，新的一天到了啊，旧的过去了 ，OK。然后他又形容另外一个就是雨了啊，他比临到我们好像甘雨，好像春雨啊，这也是比喻了，就表示说苦难好像干旱这样啊，就是什么都长不出来，没有生命。连雨的确是很有，当然是水的意思了啊，就很有。很有作用啊，就是它可以让植物啊就是发展出啊它们的生命。所以这里就形容说，在苦难里头我们的确不是悠哉的啊，就是快快乐乐的，不会啊，我们就好像死去一样啊，没有了生命力。但是上帝会及时的给我们赐下甘雨或是春雨啊，甘雨春雨都是在指一个季节的雨了 啊，不是一般的雨，而是什么暴风雨，不是啊，是特别针对农作物的意思啊，就是时间到了啊，这些甘雨、秋雨、就春雨啊，就让人啊看见这个农作物啊开始又恢复了啊，他们的生命啊，连基督徒啊也应该带着这样的盼望啊，虽然在苦难里头，我们有时看起来好像已经没有信心了。但是先知说，既然上帝管教我们是为了爱我们，所以我们就应该带着耐心来等候他降下甘雨跟春雨的时刻。OK， 好了，好，我就停在这里了哈。我们过了两点，我们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看这两段经文是再次的提醒我们。这个管教对于我们成圣是必须的，那同时也让我们明白的确你管教我们不是为了要毁灭而是为了让我们更加的追求成圣更加的像你就求你给我们在管教当中有信心不灰心能够存着盼望来等候 你向我们来施恩啊，就如啊等候啊晨光啊，等候春雨啊啊秋雨淋到一样啊，让啊我们这个啊好像在坟墓里面啊的生命啊，能够啊像主耶稣一样从死里复活啊，展现啊一个新的一个生命出来啊，带着能力啊来为主你来工作，来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怀意念来敬拜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
不好意思，我还是来晚了。
没事没事没事，
还是错了一半。